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媳妇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对她很挑剔，总是嫌她不够好，今天说她不会做菜，明天说她不会理家。媳妇看到婆婆马上全身僵硬，甚至有的时候只要想到她心里就开始发抖。婆婆也有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夸夸她，她就像是浮在云端开心一整天。但是媳妇总也摸不清婆婆的情绪，今天对她好并不表示明天也会如此，这里对她满意会莫名其妙在其他地方又挑她的毛病，所以媳妇的心情就因此跟着上上下下。最痛苦的是不能够预知什么时候会上，什么时候会下，而且媳妇也拿不准该对婆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板起面孔硬碰硬呢，还是忍气吞声以柔克刚。婆婆对她时好时坏，她对婆婆也就摇摆不定，婆婆对她好的时候她就对婆婆好一点，婆婆不讲理欺负她的时候她心里就一股气，不愿意对她有任何的付出。她怎么待婆婆基本上是由婆婆怎么待她来决定。有位母亲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一回掌控她的是她叛逆的儿子，只要一看到儿子她就皱眉头，儿子不愿意听她的话，大声的顶嘴，她也对她大吼，两个人就怒目而视，拍桌子摔门。儿子偶尔愿意合作，妈妈就心软，什么牺牲都愿意摆上。她的情绪起起伏伏都随着儿子的表现而定，儿子不乖的时候居多，所以妈妈多半也都像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山，脾气大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一跳。当我们把情绪的控制权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内在的平静，别人的行为决定了我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好我们好，他坏我们也变坏，我们成了别人的镜子。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别人的捆绑，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天上的神提供给我们一条出路，你看他让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他降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一个人的行为不管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都不会影响到神，他给他们一样的恩慈跟怜悯，他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世人常常把爱跟喜欢连接在一起，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很容易去爱，也很愿意多爱一点，当这个人不讨我们欢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愿意对他好，或是多爱他一点，气起来甚至还会想以眼还眼。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在这种爱中，我们会在乎计较别人怎么待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也就因此被控制住了。当我们学习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的态度绑住，成为他们的反射。我不用再去数算这个人有多少好或是不好的行为，值得我怎么样待他，因为我要反射的不是他的表现，而是神的性情。 像婆婆对媳妇挑三拣四、恶言相向的时候，媳妇如果试着以神的眼光来看她，她会看到婆婆心里有很多的苦处，可能她对生活不满，可能她缺少别人的关怀，可能她身体不舒服，可能她不够了解她。媳妇如果有神在心中，反射出神的性情，应该是同情怜悯婆婆，原谅她不妥当的态度，婆婆做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温和地回应她。同样的，当孩子态度恶劣的时候，妈妈如果能够退到神的角度，她会看到儿子的不成熟，还有孩子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妈妈会加倍的包容跟忍耐，学习恩慈地来对待这个孩子。当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行为不好的人，我们会看到他缺少了多少爱，我们不再是他的箭靶，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都不会再左右我们的回应。当他们用言语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闭紧嘴，不要马上用血气来反应，定睛在神，只投射出神的性情跟作为。当我们决定要做神的镜子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别人不能够再影响我该怎么做，而且想要激怒我们的人会很惊讶，他没有办法再得逞，掌控的不再是他，而是天上的神。我们要做神的镜子，而不是人的镜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下了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兄弟俩尽管经常打架，麻烦不断，平素也倒是相亲相爱。我五岁的时候，比我大六岁的哥哥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绝妙的主意，他带我偷偷溜到邻居家里去，用气枪打掉了人家院子里所有的灯。那种冒险的感觉真是太棒了，直到我们回到家后看到妈妈那张严肃的脸为止。接下来的事我全然不记得了，我当时大概吓晕了，我猜那天我是得了上帝格外的恩典，因为到现在我还活着。我想那两兄弟中的该隐需要比我更多的恩典。该隐是种地的，而亚伯则是牧羊的。有一天他们都献了祭，亚伯用他的羊献祭，该隐用他种的树所结的果子献祭。由于某种他们内心深处的原因吧，上帝接受了亚伯的祭品，却没有接受该隐的祭品，这使得该隐非常生气。于是上帝就询问说，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这里罪几乎被想象成一种有形的力量，藏在暗处，要抓住该隐，试图控制他。这就是最通常的运作方式。上帝说，你必须战胜罪，必须学会驾驭他。但该隐却无视上帝的警告，把他兄弟亚伯诱骗到田野里。当亚伯在田里时，该隐袭击了他的兄弟，并杀死了他。尽管该隐犯下了滔天罪行，上帝还是没有将自己的怜悯和恩典从他身上撤去。首先，上帝没有杀该隐，即便他罪有应得。其次，当该隐叫嚷说他受的惩罚太重时，上帝在他的额头上做了一个记号，警告人们，如果有人杀他，就会受到七倍的报应。在此，我想起了达莫的故事。达莫是美国的一名连环杀人犯，至少有17人在他的手上遇害。如果不是及时被逮捕，不知他还会犯下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最终，他在法庭上被判有罪， 被判处957年监禁，他这辈子也别想从监狱中出来了。可是，一名叫拉特克利夫的牧师却决定帮助达莫，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带给他。于是，牧师去监狱探望了达莫，带他一起学习圣经，和他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为他施洗归入基督。此后不久，达莫在狱中被杀，拉特克利夫牧师还在达莫的葬礼上布道，为他送行。后来，牧师把自己与达莫的交往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暗夜之旅中的深恩》。书中有这样的描述：达莫向我坦白，他对自己的罪行深深忏悔，希望能为受害者的家人做点什么，以此来弥补罪行，但他无能为力，他只能求助于上帝，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但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天堂是为我这样的罪人准备的吗？我想很多人都对他竟然敢于提出这个问题感到愤愤不平。来自上帝的答案是肯定的。达莫不但敢于问，而且敢于相信。我记得有一次在讲述达莫的故事时，有一个女人说，如果像达莫这样双手沾满他人无辜鲜血的恶棍都在天堂上，那我绝对不会去这个地方。抱着这种态度，也许他不会去天堂，可这就是恩典的本质。在某些人看来，恩典的本质几乎是丑陋的，因为这是上帝为那些原本不配得到恩典的人预备的礼物，是极大的恩惠。当我们大声疾呼要为他人伸张正义的时候，当涉及到我们自己罪行的时候，我们渴望并迫切需要上帝的怜悯、他的爱、他的恩典。那么，朋友，我想问你，你对上帝的恩典有什么疑问吗？你在这恩典面前会挣扎吗？你对上帝施给自己或他人的恩典会有抗拒吗？在你的生活中，上帝是如何恩待你的呢？
由于过着待在轮椅里的生活，我得承认，近来我更多的思考天堂，回到天家，离别这个世界与主同在。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身体很好，而且并不在乎我的瘫痪状况。可现在我已经四肢瘫痪40年了，在轮椅里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在想，我应上帝的呼召回到天家之前，我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多少时光。但我不能让我的思绪因此想得太久，因为清晨当我睁开眼睛，就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是的，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接着我明白，毫无疑问，上帝让我的生命有一个目的和使命，我不得不醒过来，准备好此时此刻实实在在的生活，这是一种恪守圣经的生活。我从那些寄居在荒野达40年的以色列人身上学到了这种习惯。出埃及记第13章是这么说的：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以色列人每天早晨醒来时，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要留在那里露营一天，或者需要拔起帐篷装，收拾好行李，跟随着云与火柱而去。他们必须100%的做好准备离开，与此同时也要100%的准备留下。有时他们待在一个地方许多个月，而有时候他们刚刚打开包袱，却为了再次赶路而不得不又把东西装回去。他们必须始终盯着云和火柱，就这样，他们学会了作为寄居者、外邦人、旅居者，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准备着留下，同时也预备好走。那就是我所学会的生活方式。由于身带残疾，我每天早晨醒过来时，不知道是否就要回去添加， 还是要留在这个世界度过又一天，但这不是一件坏事。上帝要为我回到天家而做100%的准备，而他也要求我100%的做好准备，带着能力、目的、意义和服侍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您怎样呢？您今天100%的做好准备，按照上帝的呼召回去添加，还是100%的准备留下，在这个世界上度过又一个服侍的日子呢？有时我们沉浸于尘世间，一想到天堂就不胜其烦，我们不想过早的进到天堂。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又是那么烦人、单调、乏味，我们拖延行事，我们期待着天堂，把它作为一种可以逃避的地方。朋友，你和我需要生活在云和上帝显现之火柱的影子里，今天就做好准备留，也要预备走，这是唯一的方法，这是基督徒的方法。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blow， B-L-O-W， blow。 如果查字典，您会发现 blow 这个字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 blow， B-L-O-W，blow 常常是吹的意思，比方说 The wind blows hard， 风吹得很强。 The wind blows hard， The wind blows hard。 blow 又是打击的意思，比方说 His death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他的过世对他太太是很大的打击。His death 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His death 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Blow 又是打的意思，譬如打头。下面造句。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他的脑袋被狠狠地打了一拳。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Blow.B-L-O-W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跟您练习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 The wind blows hard. His death 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Blow, B-L-O-W.我希望您常常用 blow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blow。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God,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eld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Like a breath of the days are fleeting, like a shadow passing by. Guard your heavens, touch your mountains, may your soul be hidden.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the Lord, my rock, and strength,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Send your lightning, shoot your arrows, reach your hand down, held down from on high. Rescue me.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耶稣再次洁净圣殿。
亚娜，我的岳父大人，今年的逾越节看起来人特别多啊，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早就挤满了人潮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缘故，才使人更多，人呢、都在谈论他。
哎，不论怎么样啊，反正每个来布鞋的人都要来献动物做祭物。
你又在想到我们祭司的特别收入了吧？
当然了，有什么不对吗？
人们可曾想到，来礼拜的穷人处处都受剥削吗？
怎么得了啊，要30块钱了，去年只要15块钱的。
涨价了，价钱调整了。
谁提高价钱的？
哎，是大祭司啊，经议会批准才涨价的。
我在市场买一只羔羊只要8块钱，你为什么要我30块钱呢？
哎，我卖的祭牲啊，全部经过检定合格，被认为完美无缺点。你知道献给上帝的动物不可有一点缺点。
我所说的不是有缺点的动物啊，你的卖价不合理嘛，简直是挑战呀。
你别跟我抬杠，要理论呢、去找那位总管跟祭司。现在你到底要不要买只羔羊？
不行，我要去找负责的总管。
你说来说去，你这些话全没用，价钱已经定了，不能还价。你说市场的羊便宜，你就去市场买吧。
我只怕祭司说的那羊不完美有缺点，我知道你们全联手合作的。
啊，那是自然的了。
那我只好还是买你们认可的贵羊了，这真是双倍的价钱。哼，这根本是敲诈嘛，你们全在大力搞钱。不错，给上帝献祭重要。哎，可是经上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啊，什么？
先知撒母耳在900年前就说了，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呀呀呀呀，请你去别处背诵经文吧，请你去请了。
啊，嘿，你还是回来了啊，跟圣殿负责人们谈那些话有什么用啊？
我就买这只羔羊吧，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唉， 一只羔羊30块钱，吓死人的价钱嘛。
哎，好了，好好牵着走吧，啊，小心啊，别叫他逃脱了啊。哎，人太吵了。什么事啊？大伙都在看什么？有个人进圣院来了。
哎，我认得，哎，那是耶稣，他正慢慢的看着我们这群人。哎，他好像生气呢，他对所看见的这一切都很不高兴。
哎，大伙像是害怕他，都在他面前尽量的后退。
哎，刚才看见没有，耶稣的样子，哎，好像是，哎，好像是，哎，有神的样子从他身上显出来。哎，
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
我马上走。
走。好，这些骗子跟牛羊都走，我不走，因为我不怕耶稣。
何善呐，
何善。
的官员，我们为什么跑啊？哎，大家为什么让一个让那个人来管理圣殿跟众人的事？哎，我们回殿去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难道没念过这经文吗？
众人对圣殿官员的抱怨根本不理会。
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
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何善纳归于我们的君王，何善纳归于我们的君王。
我们管不了这些人了。你看，你看，耶稣聪明啊，他知道如何赢得人民的心呢，啊？你看，他抱了一个睡着的小孩在怀里。哎呀，我们的议会呀，非要采取行动不可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保守心。圣经在箴言书4:23这样的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好，我的心得不到安息，直到安息在神的里面。对的，福音就是千年不改变的真理。这个美好的信息就是神爱你，要赐给你信心、希望和爱， 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前面走正确的道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摸的就必成立。耶和华呀，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全能的神才是真正掌管这个宇宙世界万物和人类的神。朋友，让我们都信靠他吧，那么你的生命必定会有奇妙的转变。你若遵循神的旨意，平安喜乐将会临到你，充满你的心，丰盛的生命会临到你的身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用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感谢主，圣经的话语真是宝贵，给我们有那样奇妙的安慰、力量和鼓励。愿神的平安临到你的心里。
有一天，我们请朋友吃饭，他们请我们玩大富翁。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几个孩子趴在地上，手里握着玩具钞票，看着一栋栋的房子盖起来，很有成就感。如今没想到几个大人竟绕着餐桌执起骰子，在一张纸上建构一个虚幻的梦。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头痛，因为我不忍心扫朋友的兴，又不好意思自命清高，只好勉为其难的下海。但是我心里一点兴趣也没有，虽然这个是大人的游戏，而且还是英文的版本，游戏的规则还挺复杂的。我的头发昏，一面后悔自己没有勇气来拒绝，一面想快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安排。没有想到不知不觉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多，投资也越滚越大。一下子，哇，我跻身在百万富翁之列。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朋友要玩这个游戏。原来在一片经济不景气的光景当中，我们所有的投资退休计划都血本无归的时候，大富翁把我们带到一个发财梦里面，使我们暂时离开现实的世界。好像我们玩过这个游戏之后，我们就学会怎么样投资理财。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富裕的人，没有人不希望过好的生活，拥有好的生活品质。但是全世界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在拥有一切荣华富贵、名誉和地位之后，他却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其实 最富有的人是需要最少的人，最富有的人是最能付出的人。我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我遇见了耶稣。当神的爱、神的丰富充满在我的心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早晨我享受朝阳的洗礼，那万丈的光芒胜过金银的光彩夺目，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沐浴在清新的花草花香之中，胜过一切昂贵的香水，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牵着可爱的女儿散步，听着她童稚的言语，看着她甜美的笑容，握着她柔嫩的小手，读着她单纯真挚的心思，和她一起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哦，那繁琐的家事成了我最大的享受，因为有爱、有健康、有喜乐，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为亲爱的丈夫包便当，我包入我的爱情、我的关心、我的祝福。那每一粒米不都是神奇的能力吗？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生命供应着另一个生命的需要，我真是富足。我的生命好像一首诗歌，那种满足要从里面溢出、涌出、喷出，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好像一只小羊，有那疼爱我的主人，以他的杖来引导我，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他的肝来安慰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才真正成了大富翁。
使徒行传13:4-12，这里记载保罗还有他的同伴，他们走上宣教旅程，他们走的第一站就是叫居比路这个地方。居比路呢是在海上的一个岛，那这个岛呢现在叫做塞浦路斯，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基提海岛。他们到了这个岛上，就经过全岛在那里传福音。保罗呢那个时候呢还是主要在犹太人中间传神的道，他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但是呢圣灵呢却让神的道传到了一个外邦人的耳中。这个人呢就叫士求保罗，这个人呢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啊，他的这个称号呢是方伯。方伯呢是罗马的一种官职，他比省长要小，因为他治理的是一个岛啊，不是一个陆地上的大省，所以他的名号呢是方伯。那么这个士求保罗呢，他是一个通达人，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呢这个通达人却被一个行法术的所迷惑。这事实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也可以称为通达人。所谓的通达人，可能是你精通各样的学问，对这个三教九流都有所涉猎啊，对天文地理都知道，你有很多的知识，是非常通达的。但是因为不认识神，你再通达也难免受这些魔鬼的迷惑啊。这个士求保罗他很有学问，他是个通达人，但是呢他却被一个行邪术的人啊，一个犹太人，一个假先知所迷惑啊。因为这个人他常常和这个士求保罗同在，说明这个人是士求保罗旁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那么被他所迷惑，但是呢当这个人抵挡扫罗的时候，抵挡真道的时候，保罗或者说扫罗他就被圣灵充满，就斥责这个人。那么斥责的过程中，扫罗就用圣灵的这个权柄啊，命令这个人瞎眼，看不见眼光。因为这个人是行邪术的，抵挡神，所以神就让他瞎眼，看不见日光啊。当保罗这样宣布的时候，这个人立刻就瞎眼。他瞎了眼以后，他不是作假，因为他就看不见了，他要求别人啊。他本来说是一个行邪术的啊，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啊，他能够通天的，但是现在却要求着别人拉他的手。当这个士求保罗看到扫罗他们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就觉得知道这个扫罗所传讲的是真道，他就信了神的道。这是一个外邦人，他就奇妙的信主了啊，是扫罗他们所 不可能预见到的，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啊，那么保罗也改了他的名字啊。圣经在这里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啊。我们不知道是保罗自己遇见了这个使徒保罗，看到他信主以后自己要改名为保罗啊，以便他在外邦人中活动呢，还是圣灵感动他，直接的感动他，让他改名为保罗。但是保罗这个名字的确和使徒保罗这个第一个保罗的，在保罗的宣教过程中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有关。那么保罗从此以后就用他的罗马人的名字，扫罗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但保罗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那后来我们记住的是保罗这个名字，我们经常说的也是保罗这个名字。那我在这个讲的过程中也是好几次口误啊，把原来要想说的扫罗说成保罗，因为保罗是我们更加熟悉也更加真实的一个名字，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因为保罗他将来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不管是保罗自己的一个感动也好，不管是圣灵直接的提醒也好，圣经没有记载，但这的确是圣灵给这个扫罗起的一个新名，他以后要叫保罗，他要去外邦人那里。虽然在那个时候啊，扫罗本人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只是传福音的过程中，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过程中遇到了这个假先知啊，这个犹太人啊，然后在和这个假先知交往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了这个和假先知在一起的这个罗马的通达人，这个罗马的长官使徒保罗，然后这个使徒保罗就信了主啊。他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这么一件他很惊奇的事情，但是呢将来他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外邦人的使徒啊。那我们说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经常做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工作啊，我们也会明白，慢慢的明白圣灵的心意。就像这个扫罗也是保罗一样啊，他一开始是一个犹太人，他关心的是向他的同胞传福音啊，甚至我们知道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非常的关心他的这个同胞。但是呢圣灵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让他知道他要改名为保罗，他将来要用保罗这个名字做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感谢我们的神，他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感谢主。
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一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你的周围，快乐教育。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是选择快乐还是选择严格。对于跟我一样的80后，经历了初升高的筛选，高考的洗礼，大学拼命刷学分交论文的痛苦，从来不曾享受过什么快乐教育。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到了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既不想让他经历学习的高压和痛苦，又担心在资源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快乐教育会让孩子在未来丧失竞争力。这种在鸡娃和放养的两难抉择，使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到底什么是快乐教育？难道就是放任自由不学习？或者是减少学习内容，降低要求，避免压力，让孩子在无忧无虑中成长？这种教育模式很可能导致基础知识和能力的缺失，尤其在需要重复练习才能掌握的领域，如基础运算、语言学习等，这必然会失去快乐。而且真正的学习肯定会伴随着挑战和挫折，那就更加不会快乐。我开始认为快乐和教育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而且快乐和刻苦就是天生的对立。我到底要怎样做？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直到有一天，看到女儿在做幼儿园布置的家庭作业，20以内的不进借位加减法。刚开始时， 女儿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数着手指头进行运算，一切进行顺利。忽然一道题卡住了，女儿回头看着我说，妈妈，我的手指头不够用了，把你的借给我吧。刚开始时还勉勉强强可以应付，到后来就不行了，不但麻烦的要数四只手，而且得出的往往是错误的答案。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他开始烦躁起来，粉嫩的小脸开始逐渐变红，眉头也皱了起来。但是迫于明天要交作业的压力和小红花的诱惑，还是忍耐了下来，继续着道阻且长的运算之路。妈妈，这个加法是不是只要加十后面的数字？欣喜而又带点胆怯的童音响起来，漂亮的眼睛里满含期望。是的，被你发现了，你真棒。妈妈，这个减法是不是只减十后面的数字？童音再次响起，不同的是，语气里尽是自信。当然了，宝贝真厉害。他瞬间乐开了花，我也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揪。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学习真的可以是快乐的，它可以让孩子从克服困难中获得深层满足感和自信的机会。原来教育的快乐与否，取决于我们想培养的是仅仅拥有高分数却疲惫不堪、丧失好奇心的答题机器，还是一个内心充盈、热爱生活、具备学习韧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终身成长者。真正的快乐教育，它不是逃避努力的捷径，而是追求一种更深刻、更持久、源于成长与发现的快乐。这条道路对老师和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智慧、耐心和勇气，但它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因为教育的最高境界，或许正是让孩子在离开校园时，不仅带走了知识，更保留了渴望学习的那盏灯。最近看了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名叫《赌神之神》。故事的主人翁阿少从小是一个赌徒，他的梦想就是要当世界赌王，资产过亿，然后移民纽西兰过财富自由的生活。因为他的这种野心和贪婪，给了魔鬼可乘之机，成为了魔鬼吞吃的对象。他的妻子生孩子，孩子生病，都因为在赌博而没能参与，与父母和其他家人的关系也是一团糟。而他的赌技之所以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接受了魔鬼的幸运符，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他成为世界赌王，资产过亿之后，他打算不再需要那枚幸运符，魔鬼要他传给下一个人，一个赌场的荷官。他极其崇拜阿少，一心想拜阿少为师，阿少就把这枚幸运符送给了他。但魔鬼要阿少帮他一个忙，跟他赌场里的一个老千赌，挫挫他的锐气，并说明赌本他出，输了算他的，赢了阿少可以全部带走。魔鬼深知人的心理比世界上最厉害的心理学家还厉害，他知道阿少输了之后肯定会继续赌。结果当赌本输完后，阿少用自己的钱继续赌，最终输得精光。曾经的赌神过起了落魄的生活，并四处借高利贷，并继续赌博。有一晚没有回家，阿少坐在一个高楼顶层，一个声音对他说，
跳下去，跳下去。而也是在那一晚，妻子很是担心他，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后来阿少说，他感觉那晚他真的跳了，是大家的祷告托住了他，是神救了他。从那之后，阿少和妻子过起了简单、朴实、辛苦的生活，却很踏实，也在教会里做起了洗厕所等服侍工作。他说，我曾经拥有过一亿，可是我失去的多过一亿，因为他现在过的才是真正踏实幸福的生活。而接受了幸运符的那名荷官，虽然住进了豪宅，但却变得神神叨叨，总感觉哪里不对，而且要跟阿少赌一局，因为幸运符是阿少给他的，阿少对他很有负担，要救他脱离魔鬼的掌控。魔鬼当然不愿意就这么放过阿少和那名荷官。当魔鬼要把他们两人一起吞灭的时候，阿少喊道，耶稣救我们啊，救命，并同时提醒那名荷官也呼求耶稣救他。当荷官呼求的时候，他们俩人都被救离魔鬼的魔爪。在这背后，阿少的妻子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他们祷告。从那之后，荷官的生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阿少一起在街头传福音和发福音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境况如何，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在迷惑着你不认识主耶稣，或是让你远离主耶稣，但我想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的话提醒你，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如果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请及时回转，不要再被他奴役，记得呼求耶稣救你，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Oh Lord our God, we come to you now as our minds are turned to Christ our King. May the words that he spoke stay close to our hearts and his body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May the bread and the wine receive your blessing.And our hearts feel the pain he bore. Let your spirit indwell us now as we tak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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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Other in this peace, Lord, we would ask that our hearts be pure, let your spirit inhabit all of our prais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